抓我到你的面前来，因为你是怜悯我们的神，你是赦免我们一切罪孽和过犯的神。就求主你体恤我们，让我们从软弱当中能够刚强起来，靠你得胜，因为你是得胜的君王，我们靠着你有力量来走你赐给我们永生的路。我们再次读你的话语，就求主你亲自来引导来光照，让我们能够明白，也求主加给我们信心，能够持守住你的道，在这幕后悖谬的时代能够为你做那荣美的见证。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诗篇的137章。这首诗啊，放在这儿我们觉得有特别的意义。前面是在称谢声赞美声，这儿提到了他们在被掳之地的这个软弱，在软弱当中再次仰望神。所以我们从这首诗可以看到，就是这些以色列百姓在被掳之地他们这种的悲苦，悲苦是因为被这些外族人不断的嘲笑嘲弄，他们是神的百姓啊，那是神的选民，但是现在居然落到这样一个光景。同时在被掳之地他们在罪孽耶路撒冷，也看到了耶路撒冷的荒凉，所以在这种复杂的情绪之下他们有了这首诗。第一节说，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，一追想西安就哭了，就一想起耶路撒冷就哭了。这说明他们对这个耶路撒冷是有多么的怀念，就伤心欲绝痛悔。这个哭不仅仅是我刚才提到的，就是在这个被掳之地在巴比伦被这些其他外族人的欺压嘲弄，不仅仅是想到了耶路撒冷的荒凉，还有一层，那他们可能是在悔恨，就是当时在被掳之前神差遣先知不断的来提醒他们，劝解他们，让他们回转，但是他们藐视神也藐视先知，以为先知跟他们说的都是虚无的话。所以我们从读那个耶利米书啊，就可以看出来，这些百姓宁可相信那些假先知的话，也不相信耶利米的。落到这儿光景，到时候就知道了。这我们真的想到了今天这个时代，今天真的说实话，教会里面的很多的弟兄姊妹根本不听神的劝勉。你说他聚会他也聚会，像那当时那个南国犹大在被掳之前，他们也献祭啊，他们也到神的殿也聚会啊，也有那些祭司啊跟他们去讲，也听到，但是最后落到这样的光景，耶利米怎么讲都不听。所以我们可以想到这些百姓现在多有多后悔，但是感谢神，神还给他们机会，70年以后还能回归。今天我们也是神给机会，但是有很多弟兄姊妹可能连机会都不要，最后结果那就是神不会再给机会了。为什么说神一再劝勉我们？这个说以色列这个人堕入海沙，余数不过是得救的不过是余数。你像这个余数，它肯定是非常非常一个小的数目。今天也是，教会里面是还主啊主耳朵得救的神，这是一个事实。好多弟兄姊妹不愿意听这耳话，觉得不听好像就不会神的这种公义就不会领导啊，自欺欺人，掩耳盗铃。今天掩耳盗铃的基督徒太多了，我们要小心。第二节和第三节，我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，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。 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，唱西安歌什么，就是像我们现在唱赞美诗一样，赞美神的歌。把琴宁可挂在树上也不去唱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掳掠他们的人，就苦待他们的人，让他们唱，说你们唱一首赞美诗吧，那实际上这是嘲弄他们，在羞辱他们，也在羞辱神。所以他们把琴挂起来，他们不去歌唱，不去弹琴。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百姓在被掳之前，他们赞美神，那是在荣耀神；现在在被掳之地，他们沉默，现在的沉默也是在荣耀神。所以我们有的时候，我们该沉默要沉默，我们该赞美就赞美。无论怎么样，我们要荣耀神。另外，从在这儿也给我们一个提醒，我们真的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，最后落到这样的光景，被人羞辱。我们受羞辱，实际上是神跟着我们受羞辱。所以我们真的要活出好的见证，神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，不要给自己找弄那么多的借口。第五节，就一到四节是为被掳的百姓的苦境哀哭，这一到四节。第五节到第六节这两节是表达了对这个耶路撒冷的爱慕。第五节说，耶路撒冷啊，我若忘记你，请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。就是如果忘，即使我右手忘记技巧，也不能忘记你。这就是耶路撒冷在他们心目当中的位置，这个分量。忘记技巧，那就是可能指的是弹琴的技巧，或者是手里面一些这个技艺技巧。宁可忘记这些，不能忘记耶路撒冷。第六句说我若不纪念你，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，请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。舌头贴于上膛，那就是不能说话了，那更不能唱歌了，不能赞美。我如果不纪念，就是如果我忘记了你，如果我把我所喜乐的都看得比耶路撒冷还要重要，那我宁可我这个舌头贴于上膛。这是表达他们对这个耶路撒冷的这种怀念，那种爱。当时在耶路撒冷在应许之地的时候不珍惜，耶利米去了几十年，最后落到这样光景，后悔了，后悔当初没听耶利米的劝诫。第七节，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，以东人说拆毁拆毁，直拆到根基，那就意味平地了。你看这个以东人对耶路撒冷多恨，对以色列人多恨。以东人什么人呢？那个雅各的双胞胎兄弟叫以扫，那么这个以东就是以扫，所以以东人就是雅各的双胞胎兄弟以扫的后代，所以以东人和以色列是至亲的，那是亲戚，但是却世世代代与以色列为仇。你看这个人性啊，所以不能同父一恶，灵不对，那必定是彼此为仇的。我们也是，我们弟兄姊妹和有些朋友，有些亲戚，我们信主之前跟他们一样打得火热，但是你信主以后，当你的生命一点一点的被神改变的时候，那么我们跟他们就格格不入了。 甚至就到了最后那个翻脸或者是来逼迫我们攻击我们的地步。为什么？灵不相同，灵不对走不到一起，灵不对不可能同父异母。那么这以东人和耶路撒和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的，他们恨不得把以色列这些全地耶路撒冷夷为平地。那以东人呢，在有些先知书里面也代表以色列周边所有的那些外族的人，所以这以东人实际上不仅仅是以东人这个民族，可能也代表耶路撒冷周边的那些外邦人，包括摩押人、亚门人等等。那从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，今天的伊朗就是要把以色列给灭了，这些阿拉伯世界就是要把以色列灭了，他们不知道的是最后灭的是自己，因为神保守。耶和华，求你纪念这仇，求神来记住这个以东人和以色列的这个仇。那言外之意是求神为他们伸冤。第八节，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，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，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。前面是耶路撒冷周边的这些外族人，那现在说到了掳掠以色列民、以掳掠犹大人的这个巴比伦。巴比伦离耶路撒冷很远，但是神让这巴比伦强大起来做了一件事，就是管教这些以色列百姓。那现在说求神来为他们来报复这个巴比伦，就报复巴比伦向巴比伦带我们的，就是巴比伦当时怎么来毁坏我们，今天也有人，就将来也有人也来毁坏你巴比伦，那样人有福。那其实后来我们看到波斯马代兴起来以后把巴比伦给灭了，这些背后都是神做的，神在之前已经预言。那么波斯马代把巴比伦灭了以后，波斯马代确实得到神的祝福，而且波斯马代就是居鲁士王同意以色列回归，不仅同意他们回归，而且把这个国库里面东西拿出来支持他们来恢复自己家园。同时巴比伦把圣殿里面掳走的这些宝贵的东西，就是圣物，也愿意来归还，这是波斯人做的。所以那多少年真的是神也祝福这个波斯马代。那第九节就是咒诅以色列的仇敌。今天我们神不让我们咒诅，但是神一定会为我们伸冤，我们受的任何的委屈神都知道，无论他们对我们有多残忍，就像这个巴比伦竟然把这些犹大百姓的婴孩摔在石头上这么残忍，但是这一切神都记着，神一定会为我们伸冤。那么137节其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安慰，我们会犯罪得罪神，我们在某一个阶段可能心特别刚硬，就是不听劝导，但是属于神的神一定保守，主的羊一个都不会丢失。但是神把我们放到一个环境里面，我们要真的要懂得悔改，去回想。神也常常使用一些人，甚至是我们的仇敌，使用一些不信神的人来管教我们。那么刚才提到的以东和巴比伦，其实就是神 用来管教以色列的工具。神用他们来管教以色列，但是他们的这些残忍的这些暴行，神不会放过。所以神是公义的，神可以使用任何人来做他要做的事。那我们今天要警醒，我们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，我们软弱时候求神来帮助我们，我们刚想起来就要为神做事，要守住神的道。好了，分享到这儿。